我们真是愿意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快跑来跟随你。主啊，只有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除你之外在天上还有谁，除你这之外在地上实在也无所爱慕。主啊，求求你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所有聚集在你面前的人，能再一次能看见你的自己，好叫我们全心全心来跪向你。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至宝。主啊，你叫我们真像保罗一样，能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主啊，我们早晨在你的面前求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运行，释放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真是不但能听见你的话，并且实在能看见你自己。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同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神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这一次聚集在这里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写在这里更美长存的基业。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基业或者产业或者家业，这一个在圣经的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神和人的关系的里面，基业是个很大的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基业乃是神向着人所定的一个永远的旨意。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不但神要把我们这一半人当作他的基业，同时神也要把他自己给人做基业。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基业是两方面的，是互相的。一面是神要把基业赐给我们，另外一面神要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基业。所以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两个意思都有的。同时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在第一章啊翻页的时候，有的地方你看见有小注在那里说原文做什么。因为在翻页的人翻页的时候，他们感觉有一个困难，他们不知道应当翻作成基业呢，还是做基业或者得基业。有的时候是得着基业，有的时候是成为基业。但是翻译的人他实在不明白应当怎么翻法，因为在原文的意思里面两方面都可以的。所以你常常看见在小字的里面说原文做成，这个得变了成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的里面，这个基业实在是互相的，是双方的。神一面要把那更美长存的基业来赐给我们这一般相信他的人，但是同时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到一个地步，叫我们 变成他荣耀丰富的基业。说到基业这个东西，我们实在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在那里。比方说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恐怕大部分都知道神造人的那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神他用泥土来做了一个人的形象，然后神就把生命的气吹在人的鼻孔的里面，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神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而造的。等他把人造好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人，叫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神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中的鱼都给人来管理。换一句话说，神所造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这个照着他形象所造成的人，神就赐给他地做他的基业。神不但给他伊甸园，神也实在把这个大地呀、赐给人做基业。不但把大地赐给人做基业，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在园子的当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这就是象征说神在那里安置人，就是照着他形象所造成的人要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就得着神的生命，那就是说人不但能得着大地做他的基业，人也能得着神做他的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对人有一个极大的盼望。神造人的时候向人有个很高贵的意念，他要我们这一般照着他形象造的人能得着基业，不但是地，并且也是天。但是可惜我们都知道人堕落的经过，人怎样不听神的话语，人违背了神的命令，人吃了那一个禁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向神宣布独立，人以为说没有神人自己也可以独立的，也就是说人自己要想做神，这个就是人的堕落。人堕落之后，他不但失去了这个生命树的那个恩典，人也失去了这个大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从伊甸园那个乐园的里面被赶出来，地也起了变化，就生出荆棘和蒺藜来，人要流泪，要这个寒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不再向他效劳，并且不但是这样，人也失去了那个地的那个管理权。今天天上的飞鸟并不听你的命令，地上的走兽也不遵从你的吩咐，海中的鱼也不顺服你，因为人已经失去了神所要给他的产业。但是感谢神，就是在人犯罪之后，神给人一个奇妙的应许，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咬伤他的脚跟。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表啊，就是预告将来有一位救主要到这个世界，这一位救主乃是女人的后裔，因为是神的灵覆庇了童女玛利亚的胎，叫她生出耶稣基督来。这个女人的后裔她要伤蛇的头，那就是要把撒旦，就是诱惑人的犯罪的撒旦，要把他的头打扁了，打伤了，但蛇要咬伤 他的脚跟，他要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虽然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失去了神所给他的那个形象，同时也失去了神所要给他的那个基业，但是神却有美好的应许，要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把人能拯救过来，并且把神给人的基业再能恢复过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故事。当人在地面上增加的时候，因着人口的增加，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罪恶也增加。神从天上向地上观看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满了强暴，因此神就后悔他造人，神就要用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挪亚，他在神的面前却蒙了恩，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神怎样叫挪亚造一个方舟来拯救他自己和他的一家。虽然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传神的福音，叫当时的人悔改，因为洪水要来淹没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到了有一天，神吩咐挪亚和他一家八口进到方舟的里面，神把方舟的门把它关了，天就开，地的泉源都迸离。四十昼夜，我们看见这个洪水啊，大雨临到这个世界，连最高的山都淹没了，这个大地就进到那个毁坏的里面。但是神保存了挪亚和他的一家。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挪亚和他的一家从方舟里头出来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新的地赐给挪亚和他的家为业。不但把这个新的地赐给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新的缘故就承受了义，就是神就称他为义。但是过了不久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又在那里做造反的工作了。人在那里说，好，我们来造一个塔，这个塔要高得顶天，要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字，免得我们分散。所以结果神就来变乱人的口音。我们今天呢有各种不同的口音，虽然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中国籍的人，但是连我们彼此许多的时候在话语上也有困难。我们虽然学讲国语，但是有的时候国语也讲不清楚，有的时候国语也听不清楚。我们还是有这个话语的困难。不过感谢赞美神，虽然呢在那个时候应说人啊，他要宣扬自己，要高抬自己，他们要把神置在他们的脑后，所以结果神就叫人的口音变化，叫他们不能同心合意，他们因此就分散在全地上。但是神在人中间，他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都是拜多神的，都是拜偶像。圣经告给我们看见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当他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因为神向他显现的缘故，他就撇弃了他的家乡，听从神的命令，到神所差遣要赐给他的地去。结果他就到了那个迦南的地。神在那里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把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业。亚伯拉罕一生在迦南地做客旅做寄居的，他住在帐篷的里面。 他并没有得着迦南全地，他所得着的一点点的地，乃是他用银子来买，做他和他家里埋葬的地方。但是他相信神，他相信说那应许他的神乃是信实可靠，所以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寄居，做客旅。实在说来，亚伯拉罕所盼望的并不是这一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虽然神是把迦南流奶之与蜜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但是他的心实在并不在这一块的地的上面。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如果亚伯拉罕他真是想回家的话，他还是可以回到加勒底的乌尔去，但是他是仰望那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在天上所为他预备的那个有根基的城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业，做他们的基业，但是亚伯拉罕很清楚，这个不过是一个影儿，那个真相乃是天上的家乡，这是亚伯拉罕心中切切所仰望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神垂听他们的哀求，所以就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昨天晚上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向我们查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迦南美地现在时候到了，神就借着摩西和约书亚就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长业。他们就从埃及出来，过了旷野40年之久，然后经过约旦河，就进到迦南地，取得他们神所给他们的基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呀得基业的时间并不太长久，还不到1000年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得罪神的缘故，结果以色列人就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失去了神所给他们的那个基业。虽然70年之后，神因着他的怜悯，叫犹太人中间有一般少数的移民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当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的犹太人已经回到犹太地区，我们也看见在耶路撒冷也有圣殿在那里。但是犹太人虽然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他们并没有得着那个地做他们的基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乃是做奴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辖制的底下。除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在麦克比的时候，犹太人稍微好像独立了一下，除了那个之后，我们看见从巴比伦回来，他们始终是在列国辖制之下，他们没有完全得着他们的基业。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看见神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就差遣他自己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女人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他要把我们这一般被律法所捆绑受咒诅的人拯救出来，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换一句话说，到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的基业，神在创世之前他所要给我们人的那个真正的基业，就开始向我们人类就显明出来。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得着那个更美长存的基业。立足他们所得着的基业，不过是属地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要得着的是个更美的，因为那是属天。立足他们所得着的不过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今天因着信主耶稣要得着的乃是永远。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所有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到基业、产业、家业、承受这一类的事情，都不过是预表，都不过是影儿，都是借着这些的东西给我们有一点的影响，给我们能看见一点的图画。但是那本物的真相乃是来到，乃是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来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谈到更美长存的基业。我们要记得说，今天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给我们的是远超过在旧约历史历代神应许给人的那各种各样的产业。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实在是更美长存的基业，因此我相信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要更谦卑，也更努力来看见说究竟这个基业是什么。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点，什么是我们的基业，究竟这更美长存的基业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承受基业，第一件事要知道说这个基业是什么。如果连这个基业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何从来承受呢？我想第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基业的根源， The origin of inheritance。 究竟这个基业它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我们今天要承受的基业，那是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先定规。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着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我想在这里，在你中文的圣经里头看见有小注了，的或者成，这个就是我起头的时候所说的，因为翻译的人他觉得很为难，不晓得翻得好还是成好。如果得就是我们得着基业，如果成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但是这两个思想在圣经里头是合一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着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啊，他的写作有一个特点，以弗所书与罗马书是完全那个这个出发点刚刚是相反的。因为罗马书的出发点乃是从我们人，从我们犯罪，从我们那个低落的地位开始，一直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怎样带领我们，拯救我们，达到神在创世之前所定规的那个荣耀的旨意里头去。但是以弗所书刚刚好是倒过来的，以弗所书是给我们看见神在创世之前，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那无时间的永世的里面，神在那里他就照着他心中所喜悦的 就定了一个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事，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对于承受基业这件事并不是偶然或者是碰巧的，我们今天这个基业这个事情乃是神还没有创造人之前，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万物之前，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在那永世的里面，神他照着他心中所喜悦的，他就预定了一个旨意。什么是他预定的旨意呢？他预定的旨意就是说，他要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神要在他们身上工作到一个地步，叫他们能成为神的基业，同时也能承受神所要给他们的基业。所以这件事实在不是偶然的，这件事也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要记得说，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定规了，他要我们能得着基业，他要我们能成为他的那个基业。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一面要在神的面前不断不住地感谢和赞美他，另外一面，当我们碰到一点失恋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有了根据，我们信心的锚啊，就抛在那个永固的磐石的上面。所以说到基业的根源，第一点乃是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定的那个旨意，第二点，这个基业乃是神凭着应许赐给我们，不是根据律法。这是加拉太第三章第十八节，请我们看加拉太第三章第十八节。加拉太第三章第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什么叫做凭着律法呢？凭着律法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人律法，好像神给以色列人十条诫命一样，十条诫命说，除了神之外不能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照着天地万物的形象来造一种的形象，并且来跪拜他，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应当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十条的诫命好像是律法的代表一样，就是我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十条的诫命好像是律法的代表一样，就是说在这里有律法，在这里有标准，在这里有要求，在这里有尊贵的关系。这些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道德上的那个关系，神就放在人的中间。人如果照着这些来做的话，就可以活；人如果违背这些律法的话，就必定要死。这个叫做凭着律法。凭着律法就是说，神把一个标准给了人，然后呢，人要尽他所能的去遵行这个律法。你能遵行的话就活了，你不能遵行的话就被定罪，就死了。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都知道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律法。律法不过叫人知道自己的罪，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 我们显不出来，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偏偏去做，因为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卖给罪了，我们所肉体的人是卖给罪的。如果基业是根据律法的话，就是说如果神说你遵守我的律法，你做一个完全的人，你如果在一切的事上都能照着我的律法去做，我就把基业赐给你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承受基业，连亚伯拉罕都没有资格。但是感谢赞美神，这个基业它是凭着应许来给我们。什么叫做应许呢？应许就是凭着恩典来给我们。神今天要把基业来给我们，完全是凭着应许，因为是应许，所以乃是根据恩典。神要把这一个基业白白的来赐给我们。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的，他并不要求你出什么代价，一切都是他自己为你做成的。你说要得着的基业是样样都齐备了，今天就等着你来相信来接受，这一个叫做恩典。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基业乃是根据应许，不是根据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实在有些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说，如果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工作来得着基业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但是如果是根据应许的话，我们要知道主的应许是根据恩典，他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要紧的就是接受他的恩典，不要拒绝他的恩典，也不要浪费他的恩典。第三点，这个基业的根源乃是在基督里。在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一节里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也在他里面，这个他就是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能得着神所应许的基业，完全是在他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一切的基业都借着基督来为我们完成，因此我们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得着基业，如果在他的外面，我们就一无所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都是阿们。神给我们人许多的应许，你知道神给我们人的应许有多少呢？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神究竟啊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多少应许。虽然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啊都是找应许的，我想很少有人读圣经是找命令的，都是找应许的。我知道只有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是找命令的，那个就是 C.T. Studd。 这个 C.T. Studd 我不知道你们听见过他名字没有，他是 Cambridge Seven， 很早的时候啊，在 Cambridge 英国剑桥大学有七个这个剑桥的毕业生啊，他们到中国去传道。那么这个 C.T. Studd 是 Cambridge Seven 中间一个，他不单是 Cambridge 的这个毕业生呢，并且他是个 millionaire。 他不单是个 millionaire， 他是英国的 first cricketer。 这个 first cricketer 在英国就好像在美国的这个 first 这个 baseball 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人一样。但是神的爱激励他，他到中国去传道。在他的这个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就专门找神的命令。他说，我爱我的神，我要找出他的命令来遵守他的命令。但是普通的人读圣经，我们都是读应许的， 盼望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那里给我一个应许，这个拼命地找应许。那有的人啊很懒惰，这个圣经也不肯好好地念去找应许。所以在美国，你到美国人家里去，很多的家里你看见在这个吃饭的桌子上面呢都有一个 box， 那叫做 promise box。 那么吃早饭之后就在 promise box 里头啊抽签呢，就抽一个 card 出来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应许，给你365天有365个应许，人实在是懒惰。但是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在他里面都是阿们。你如果要得着神的应许的话，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外面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神在基督的外面，他不给人任何的东西。神在基督的外面，人在基督的外面也不能得着任何的东西。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基业的根源乃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第四，这个基业的根源乃是根据赦罪和成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6章，《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使徒行传》26章第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基业，必须要得着赦罪和成圣。这个赦罪和成圣从哪里来的？是从信主耶稣而来的。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的罪怎样能得到赦免呢？只有一条路，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们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因为他是神所差到世界上来唯一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是为着我们的罪而流。他的宝血有洗罪的功效，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要变成雪白。我们不但罪得着赦免，我们要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他把我们这一般的人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来归向他自己。所以只有一个得着赦罪成圣的人，才能承受基业。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蒙恩的赦罪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被成圣的人，换一句话说，神不但赦免你的罪，他已经把你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了，那么你就有得着基业的那个盼望。反过来说，如果你还不知道赦罪的恩典，你还不是一个成圣的人，成圣在这里特别是指着我们的地位说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圣徒，都是圣子，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子。在天主教里头啊，这个圣子很少，只有没有多少的圣子，这些圣子都要经过 canonized， 这个才能做圣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主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圣子，神已经把我们成圣分别出来了。所以一个成圣的人，他可以得着基业。这根源乃是在光明中来得着基业。这个在哥罗西书里头，哥罗西第一章第12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光明中来得着基业。 这个在哥罗西书里头，哥罗西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主叫我们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今天要得着基业，我们必须要在光明的中间来得着基业。什么叫做在光明中呢？为什么要在光明中呢？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乃是光明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光明中来得的话，这个与这个基业的性质就是相反。因此我们要得着基业的话，我们必须要在光明中。那你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起的罪。我们的神乃是住在光中的神，我们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这一般呢，相信他的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要行在光中。我们如果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我们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同时我们在光明中要享受我们的基业。什么叫做行在光中呢？行在光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发出亮光来，我们就行在这个生命的亮光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第八章里头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跟随我的话，就不在黑暗里行，你们要行在光中，就是在生命的光里头行走。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一直在那里发光，你要凭着这个生命的光来行走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能照着生命的光来行走的话，你在光明中要享受那天上的基业。许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不能享受天上的基业，因为他不在光明中行，他住在黑暗的里面。什么时候生命的光在哪里头照耀你，我们要顺服这个光来去走，这样的话我们天天能享受神的基业。所以我想，我们说到基业的根源的话，我盼望我们能注意这几点。第二，我们所要承受的基业究竟它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基业的性质，第一，这个基业是天上的基业。我们今天所承受的那个基业乃是天上的基业，这个就是我们所念的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啊，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要得着天上的基业。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应许给立足给以色列人的基业乃是地上的基业。比方说，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得着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做他们的基业。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所要承受的基业乃是天上的基业。所以以弗所第一章里头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他已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不是地上的东西，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天上的东西。当然 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在地上就一无所得，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我们还需要吃，还需要喝，还需要穿，我们还需要有地方住，我们还有种种的那个肉身上的需要。当然我们的天父他会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记得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忧虑，因为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你们的天父养活了这些的飞鸟，你们岂不比这许多的飞鸟还珍贵吗？你们观察地上的百合花，它也不放也不折，但是神给他穿戴的衣服比所罗门最荣耀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要荣耀。神岂会不顾念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错，神也顾念我们地上一切的需要，但是这些都是加给我们，而那些真正神要赐给我们的，那是天上的资源，就是那些属灵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些的资源。这些的基业他所包裹的实在太丰富了。比方说你看以弗所第一章呢，保罗在那里稍微提了几点呢，他在第一章里头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所得着的第一，叫我们能得以受罪，我们的过犯能得蒙赦免。不但是这样，并且也叫我们承受啊那个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看见神要给我们那天上的这个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实在是没有限量。我们天天要去经历这些天上的基业，我们不但天天要去经历，实在说来到了永世的里面，我们还要不断地去经历，那因为那是无限量。第二，这个基业的性质不但是属天的，并且是永远的，地上一切所有的不过是暂时。我们常常说这个地产呢叫 real estate， 为什么叫它 real estate 呢？因为我们说什么都不 real 啊，只有这个地产呢才是 real estate， 这是 real。但是究竟这个真不真呢？也不一定是真，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有了这些的 real estate， 如果碰到地震的话，刚刚好那一块地就塌下去了，那你就失去了你的 real estate。所以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世界一切的东西都要衰残，都要过去，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要过去。有一天神要把这个天地像个外衣一样把它卷起来，因为太旧把它丢掉，不是永远。但是只有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基业，那是永远的基业。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不衰残的，它不会过去的，它是永永远远的。不但今生来世一直到永世的里面它要存到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更美的基业？地上的东西人会抢去，但是天上的基业永远是存在的，那里也没有蛀虫来蛀它，也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它。我们看见那天上的基业是个永远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追求这个天上的基业。那么第三点，这个基业的性质，当然如果它是属灵的，又是这个属天的，又是永远的，当然它是更美的，更美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这个更美的基业。第三点，基业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基业究竟啊有什么内容，这个就很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要得着的基业是有限的话，这个内容啊可以立表。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得着的基业是无限的话，这个表就无从立起了。所以虽然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能看见我们这个基业的多方面呢，但是这些不过是一些代表性的那个举例而已。因为神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的基业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举几个例嘛，比方说永生。永生，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头有一个少年的官呢，他有一天呢奔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跪在主的面前，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应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个少年人他要永生，这个少年人他钱财很丰富，他很爱他的钱财，但是他也知道说钱财虽然多啊，但是如果没有永生的话，有一天呢这些钱财都要失落的。你知道我们中国秦始皇就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呢？他秦始皇啊，他这个他这个兵称六国，他平了天下之后啊，他做了天下的那个督职了，中国的天下都是属于他的，那实在是尊贵荣耀是无比了。但是秦始皇他心里想，这一些的荣耀虽然是好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这些东西都是空空的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秦始皇他要求就要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是不是呢？结果徐福那位政客徐福他就说我去替你去找去，他结果到了蓬莱岛，他说我找到了，但是我要300个童男童女，然后才能得着这个长生不老之术。结果他带着300个这个童男童女，这个是故事，到了这个蓬莱岛就不回来了。有人说他是一个很大的政客，他要逃避这个暴君啊，所以他用童女童男呢，他来创一个新的国家，他就逃到蓬莱岛。我们说说日本呢就是这样开始的。日本人同意不同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相信这个故事。实在说来，徐福的坟呢还在日本。日本人的衣服啊实在是当时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古服，所以很有一点历史的根据。不过无论如何你要看见说，人就是有了一切，如果没有长生没有永生的话，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实在说来，永生比什么都要紧。但是什么叫做永生呢？如果永生不过是永远不死一直活下去的话，我想这个也不见得太好。尤其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我们实在觉得有的时候快一点去还好一点。因为牙齿也没有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了，眼睛也看不见了，有的时候儿女啊，也觉得这个老是不死，这怎么办？也是有一点困难。如果一直活下去，也不见得是福气喽。所以我们知道，永生啊，不只是指说永永远远不死，永生是永永远远真正的活。换一句话说，不但在时间上是永远的，并且在性质上也是永生，叫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丰富、得胜、荣耀、超脱那个生活，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生活你就是过到永永远远，你也不会讨厌的。不会过到一天说还不要活了，够了，永远不够的，永远不够的，并且这个永生是无限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基业，这个基业就是一个永生。哎呀，不单是永生啊，还有国度，神要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6章里头啊这样说，不义的人啊不能得着神的国度。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一个不义的人，他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叫做神的国呢？哎，如果我们讲起来，我要讲到明年了。这个因为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神的国，这实在是荣耀，实在是荣耀。我们这个地上的国，不管那个国多强多丰富，与神的国来比较的话，那实在不足驾驭的。今天许多人喜欢到美国来，喜欢住在美国，那我们住在美国的人也并不觉得美国是这么了不起，反而我们觉得美国一天不如一天。我到了美国差不多有30年了，28年了。但是在这些年间呢，我觉得这个美国一天不如一天，实在是在那里走下坡。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在地上呢能强能富到永远。但是神的国，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不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世上的国就是注意吃喝了。在美国你吃得好喝得好，生活舒服，但是吃喝都要过，都要灭亡。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神的国，叫我们能公义，叫我们能和平、能平安，叫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喜乐。这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实在是超过世界上任何的国。有一天地上的国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国实在是可盼望，但是不义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血肉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必须要变成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必须要行走在光明中，我们这样才能承受神的国。从今天就开始承受，一直承受到永生，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不单是这样，我不过提几点，因为没有时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里头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启示录里头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